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比较长，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啊一下子就全部念，我们会分三段来念。这段经文是耶稣的一个祷告，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一个祷告。在这篇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瞥见在永恒中圣父与圣子彼此的一个约定，他们彼此立约，他们的约定。然后呢，也帮助我们明白主在世界上呢三十多年所要成就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那我们会分三大点来思想主耶稣的祷告。第一点是永恒的约定，第二点是完全的合一，第三点是圣洁的入世。啊，我们祷告求主恩待。主耶稣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在世界上，他为我们征战，他把你的名启示于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天父，他说你如何拆开他，你也照样拆开我们。天父，求你让我们今天思考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在生活里头以整个教会的生活里头都能够越来越活出主耶稣祷告向你所求的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一点是永恒的约定，那我们就一起看第一到第五节，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到第五节，因为只有五节嘛，我们就一起念吧。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请。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爱子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感谢主。在第一节那里耶稣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表示说父与子在永恒中所约定的一个时候到了，有一些事情将要成全。什么事情呢？就是子要荣耀父，父要荣耀子，就是彼此之间的荣耀。父与子他们在永恒中是彼此相爱，然后圣灵也就成全这爱，然后父与子在永恒中的爱呢，在人类的历史中也彰显出来。彰显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时候到了，将要成就的事情。子在世界上成就父的旨意，那么彰显对父的爱，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把父与子的爱彰显出来，然后圣灵就成全这个爱。子在世界上成就天父的旨意，主耶稣的角色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讲得很清楚他看到有一些希腊人要来找他，他就知道时候到了 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就是人子得荣耀的受到了，啊，天父要荣耀他。那么原来人子得荣耀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上十字架，啊，麦子，一粒麦子，就是麦子代表耶稣了，一定要落地而死，啊，然后就结出很多的子粒，就是灵魂的大受成，啊，耶稣上十字架，然后跟着呢灵魂大受成，啊，我们蒙召成为信徒也是灵魂大受成的一部分。第四第五节，啊，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这个是包含他马上要上十字架这个作为，啊，他在地上30多年，啊，已经到一个终点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因为在那个马上就是克西玛丽园的祷告，然后呢就是上十字架，啊，那么耶稣成全了，啊，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天父要荣耀他，啊，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原来这里啊，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原来他跟天父在永恒中，啊，就是享受荣耀的，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受造之物，啊，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造物主，啊，他们是自由拥有的，啊，我们呢将来会有永远的生命，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个开始，啊，上帝是没有开始的，啊，这个就是造物主跟受造之物的差别了，啊，造物主永远是造物主，受造之物永远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这里耶稣就让我瞥见一点点，啊，在创世以前，啊，还没有这个宇宙以前，啊，父与子的荣耀。然后呢天父也要荣耀主耶稣基督，天父赐给耶稣基督权柄，第二节，管理凡有血气的，也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啊，这一个卑微的君王，在世界上受苦的君王，将要被高举，将要得荣耀，他将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将要得荣耀，天父要把子民，要把荣耀赐给耶稣。所以主耶稣的角色在历史中，在这个地上，就是要顺服天父，啊，上十字架。然后天父的在永恒中约定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赐给他那超乎万能以上的名，子荣耀父，父荣耀子。那么圣灵呢，就成全赋予起这个约定，啊，因为是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使到我们众人从死里复活。在17世纪啊，清教徒啊，他们的神学里头具有这个救赎之约，啊，这个救赎之约呢，并不是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或者是神在西乃山立约，或者是神跟大卫立约，或者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血立新约，啊，这个救赎之约是还没有世界以前，在永恒中父与子所立的约，啊，清教徒想的那个救赎之约，啊，我以前念神学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点怀疑啊，这个事情是他们清教徒发明的呢，还是真的圣经里面有讲？啊，今天我们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我们就撇清一点点啊，在创世以前啊，父与子所立的约，啊，有另外两段经文想要大家看的啊，一段是诗篇第二篇，7到8节。诗篇第二篇讲到受膏者就是基督，啊，是预言，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第7节，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些经文在新约被引用，啊，3次，啊， 那么主要是指耶稣的复活。我进入圣礼呢，不是指永恒中的父身体，也不是指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那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使徒用这一节来证明旧约预言耶稣的复活。第八节，你求我，这个是天父向圣子所讲的话，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天父要把列国，把一个庞大的子民赐给基督，基督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跳到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事，永远为祭司。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有引用。那么这里说耶和华起的誓，那么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要永远按照麦基洗德的本事为我们的祭司。那我就发现，哎，启示哈，启示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立约的一种行动所以我看到第四节里面耶和华启示呢，那我就觉得新教徒是对的听圣父跟圣子的时间果然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而且这个约呢是在创世以前就立的。那么我们看到天父要把子民把荣耀赐给基督圣父跟圣子呢，不只是在永恒中彼此相爱，也在人类的历史中彼此荣耀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他们彼此相爱，彼此荣耀。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所思考的是在历史中圣父、圣子、圣灵的互动。从基督的人性来看呢，在世界上他先是卑微的，然后再荣耀。希伯来书不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嘛，他本来就是圣上帝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那么就是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奴仆的形象呢，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卑微的基督了。耶稣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了救赎。顺服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得救是在乎耶稣的顺服亚当的堕落是在乎他的悖逆嘛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都称义的生命。因为什么呢？顺服是背叛的相反天使堕落是因为什么？背叛成为魔鬼耶稣基督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救赎，也定了魔鬼的罪，败坏那掌权权的魔鬼所以顺服是背叛的相反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跟着说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里以上的能力。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就成为高升的基督，上帝天父荣耀他那么当我们说基督其实意思就是受高者，其实就是受高为君王那一位。那么我们想到一个君王的话，必须要有他的子民，他才能够有荣耀如果一个君王没有子民的话，他是流亡的君王，可能国家有革命了，把他踢出去了这种君王就没有子民的君王是要有子民的。所以当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候，天父要把一个子民赐给他。诗篇第二篇，你求我，我就把万国赐给你，作为你的产业。主耶稣爱他的子民，为他们死，然后那个约翰福音第17章第2节说赐给他们永生。第六节约翰福音17章第6节讲到耶稣基督 把神的名显明于我们，主耶稣把他的把上帝的名显明于我们。那么从耶稣的人性来看呢，他先是卑微的君王，现在已经成为高升的君王。那么从他的神性来看的话，耶稣基督的位格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三位一体就是三位嘛，圣父圣子圣灵嘛，耶稣基督的位格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耶稣这一个祷告里头啊，耶稣的这个永恒的位格啊看得很清楚啊，请大家看一节啊，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七章二十四节，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这里的话，这一节里面啊，我这一个代名词啊出现了五次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看啊，这个我的话代表在地上的耶稣，也代表创世以前的圣子，也代表将来进入荣耀以后的耶稣基督啊。创立世界以前啊，上帝就爱他了啊，你就爱我了啊。然后呢，耶稣也希望我们这些人将来也可以看到他与父所共享的荣耀。所以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我，也就是站在地上祷告的那个我，也就是将来进入荣耀以后的我啊。所以耶稣基督啊的位格是永恒的，耶稣的位格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节经文，只有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啊，一节经文里面啊，那个创世以前的我，在地上的我跟将来进入荣耀以后的我都是同一个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呢，耶稣借着圣父荣耀天父，然后呢，天父呢借着使耶稣基督高升，赐给他一个子民来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呢，圣父跟圣子在人类历史中彰显出他们在永恒中的彼此相爱。那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么会结出很多的子粒来，表示说耶稣基督要经历苦难，要经历苦难啊。在克西玛丽园里面，耶稣也祷告什么？倘若可行，把这个苦杯撤去啊。那么，但是呢，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要经历苦难才可以得荣耀，他也是借着苦难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苦难？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撤去，但是呢不可行嘛啊，所以必须要喝这个苦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啊，就是讲到一粒麦子要死那里啊，耶稣也说啊，我现在求什么才好呢？就是说，求天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不，我就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然后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在那个苦杯，而且这个也是在永恒中他们的约定。父要把最大的荣耀赐给你，我所以这里所讲的最大的荣耀是受造界的最大的荣耀赐给圣子，在永恒中他们享受那个这个造物主的荣耀。那么现在说我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在受造界的至高的荣耀， 在受造界至高的荣耀，好像必须要经过苦难才能够得到。换句话说，经历苦难而得的荣耀是大于不经苦难而得的荣耀。相不相信？我用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哈。那通常哈，在教会里面，我发现姐妹们都比弟兄们属灵啊，是不是啊？是啊，是。那么，可是呢，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弟兄们可能会比姐妹们更能够了解啊，就是经历苦难而得的荣耀，大于不经历苦难而得的荣耀。我举个例子哈。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背章，这个 badge 啊，这个是越战的时候啊，美国有一批飞行员啊，可以得到这个臂章啊，因为他们是伤亡率最高的一批飞行员啊，他们是在那个1965年啊11月。到1966年3月啊，这5个月里面啊，驾驶那个 F-105 的战机的飞行员，他们要去轰炸北越南啊，北越。那么苏联那个时候就把他们最厉害的防空的炮火都放在北越啊，有地对空的啊炮火啊，是啊雷达控制的啊，那么。不但如此呢，还有那个米格机哈，偶尔就来那个攻击哈，所以呢，大概有25%的 F-105 的飞行员都殉职啊，有1/4的啊，那么他们呢是要完成100次轰炸北越的任务才可以回国，所以那些那个。完成任务啊，还生还或者是没有被俘虏的啊，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肩膀上啊，在这个手臂上有这样一个臂章啊 ，100 missions, 100 Vietnam 啊。那在飞行员的圈子里面啊，这个是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是最大的英雄啊。有那个臂章的飞行员呢，他们的荣耀是超过。肩膀上有几颗星的那些将军啊，在至少在那个飞行员的圈子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死入生100次啊，超过这个时期呢他们就美国就停止轰炸一段时期啊，在恢复轰炸的时候已经不用 F-105 了，用比较新一点的战机啊，所以就是这段时期啊，这5个月里面才会有人可以得到这个臂章啊，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例子而已啦，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哈，经过苦难所得的荣耀是超过不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啊。即使你肩膀上有一两颗星啊，你所驾驶的也是一个办公桌而已啦。那么所以的话，你的荣耀还比不上这些有这100个 mission 的臂章的人啊。那。主耶稣基督当然在天上的圣所里不会有这个臂章了啊，主耶稣的所谓的臂章就是他钉痕，手上跟肋旁脚上的钉痕啊。因为那些年来很多人问我啊，耶稣基督进入荣耀以后还有没有钉痕呢？他们好像觉得有钉痕的话就是表示有点瑕疵啊，就是不完美。我从来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现在我可以回答了，就是耶稣的钉痕啊，是他最大的荣耀啊，如同这个臂章一样。你记得在马可福音10章啊，有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跑去找耶稣，他说：“耶稣啊，无论我们求什么，你都给我们好不好？”他们说：“你们要求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就说，当你登上宝座的时候，我们两兄弟啊，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这么回答：“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是不是啊？”我猜呢，到最后，真的坐在耶稣的右边跟左边的， 得到至高荣耀的信徒啊，大概是无名的基督徒啊，他们是经历很多无辜的苦难，不是因为他们做坏事而受苦啊，是无辜的受苦，然后在无辜的受苦中，他们仍旧对神忠心啊，这种人的话会得到更大的荣耀啊。那么至于是谁呢？耶稣不讲，他说天父自有，自然有安排。所以我想呢，肯定不是那个知名的牧师啊，或者什么啊，他们在地上已经受到一些奖赏了，那天上奖赏就会少点。那么是那些无名的基督徒啊，而且是很苦悲的啊，跟主一起经历无辜的受苦，因为十字架就是一场无辜的受苦。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啊，那么他可能是因为性骚扰，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啊，他是有同性恋的倾向，那么他可能是对主忠心啊，说如果我不能够喜欢一个异性的朋友，那我就一辈子独身。那么这个是也是一种无辜的受苦啊，这样子的人呢，将来会得更多的荣耀。无辜的受苦是一个很难接受的观念，因为现在在世界上各地基督教所流行的啊，吸引人最多的是成功神学啊，就是信耶稣就升官发财天定啊。那么无辜受苦的话，好像是听起来很刺耳的。有谁会信啊？如果要无故的受苦啊，那这个谁要信耶稣啊？那耶稣本来就是说，凡跟随我的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嘛，是吧？那十字架就是一场无故的受苦，所以要圣子所得的荣耀是受造界至高的荣耀，而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是超过。不经历苦难所得的荣耀，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而且那一节说天父这样安排是合宜的，是合宜的 appropriate。 得荣耀的基督赐给我们永生，天父已经赐基督至高的荣耀，因此我们应当遵从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一天，很多人在路上就赞美他，和撒那贵大卫的子孙。但是后来，当犹太人的官长们、宗教领袖们，很不以为然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再赞美了。只剩下一些孩子们啊，继续在站立。那么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等等啊，长老们啊，就跟耶稣说：“你快点叫他们闭口吧，不要再站立了。”耶稣说：“如果不站立的话，石头都要开了。”因为耶稣是至高的君王啊，他要借着苦难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那么至高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啊。就是大卫王的京都嘛，怎么可以不赞美？如果人不赞美，石头都要开口。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主耶稣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配得一切的尊崇，他也是配得我们任何的牺牲。我们需要从心里面发出赞美。所以主日崇拜一开始那段赞美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讲到不好，没有太大关系了啊，因为你还是需要主动的来敬拜神嘛，不只是被动的听讲道，是吧？所以如果讲到不好啊，但是你一开始啊，你从心里面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至高的君王，那你就可以在心里面享受 属天的平安，用你的心眼看到主的荣耀重要啊。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啊。唱诗的时候歌词往往就是把荣耀送赞归给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唱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啊，我们也会受到圣灵的感动。那么有些时候就会经历到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所讲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并且因信他，心里面有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个人经验里面就是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通常都是在唱诗的时候经历到的。赋荣耀之，把一个子民赐给耶稣基督。那么基督呢祷告求天父使他的子民合而为一。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点，就是完全的合一。我们一起看第20到26节，20到26节，由我来念就可以了。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一段很难懂，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深，我只能够肤浅的讲一讲。耶稣基督求天父借他的名使信徒合一，这个是第11节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一样。神的名使我们合而为一。22节呢，耶稣讲神的荣耀使我们合而为一。22节这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神的名神的荣耀使基督徒使信徒合而为一。神的名代表什么呢？神的名代表他的本体，代表他的本性。我们说上帝是永恒的、无限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是公义、慈爱、信实等等，这些神的属性，也把神的属性综合在一起、统合在一起那么神的名就是代表神的众属性神的属性统合在一起就是神的本体的描述所以神的名代表他的性格，代表他的本性，代表他的本体。神的荣耀是他的本体的彰显，本体所发出的光辉荣耀就是荣光那么有些时候神在至圣所会彰显出他的荣光有3个门徒在一个山顶上看到耶稣改变形象，彰显出上帝的荣光或者荣耀。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到主耶稣的荣光所以荣光或者荣耀也就是神的本体的彰显，一点点的彰显。那上帝怎么样子使我们合一呢？比较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使我们每一个信徒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都成为耶稣的身体，圣灵也使到我们 众信徒啊联络在一起啊，好像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啊，就提醒我们啊，我们是主的身体啊，我们领受那个饼跟杯啊，领受主耶稣的身体跟主的血，我们在这里面是合一的啊，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圣灵使到我们众人都合为一体。那么这里所讲的名跟荣耀啊，我们也值得花一点时间进一步的看到。在旧约有一段经文啊，就是两节经文，出埃及记33章18到19节，有讲到荣耀，有讲到神的名啊，这两节经文就把神的荣耀和神的名连在一起。那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32章，他们拜金牛犊，他们被约了。在出埃及24章，摩西在西乃山啊，那成为那个西乃之约的中保。摩西把上帝的律法念给以色列人听，以色列人异口同声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然后摩西把血洒在他们身上。看到这是立约的血，好，以色列人立约了，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上帝的律法。可是到了32章，摩西在山上很多天跟上帝说话，在山下他们就制造一个金牛犊，这个他们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就拜这个金牛犊，他们就被约了。所以摩西下来一看，糟糕了，一切都完了啊！他把两块石板，那个石界的石板都摔碎了，因为按照西乃之约，耶和华一定要实行审判，耶和华一定要毁灭整个以色列人啊！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出埃及啊，神的一切的作为全部化为乌有，以色列被约了，完蛋了，没了，没，就是说。这么辛苦啊，十个大神迹带出埃及，又过红海啊，又马拿又什么啊，一切都完了啊。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被约啊，这个拜金牛犊是多么的严重啊。这个类比这个亚当夏娃一吃了禁果，应该就是死亡临到他们的日子，人类就没了，就不再有人类了。他们拜金牛犊就不再有以色列人了。那么摩西就祷告，摩西就怎么样抓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吧？然后呢，后来上帝说 OK， 不毁灭以色列人，但我不能够亲自跟你们去，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如果跟你们去的话，一下子我就把你们毁灭掉，我派一个使者在你们前面领路，把你们领进去那个牛奶玉蜜的那个应许之地，但我亲自不能跟你们去，我的面不能跟你们去。那摩西再祷告啊，再祷告，求神亲自与他们去啊。那么，而且呢，求神以这个名为他自己的名。那么，神又应允我啊，神说你在我面前蒙恩啊，我按你的名歌词。好，那么一切都平安了，是不是啊？摩西呢还要再求。为什么呢？哈，20世纪的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叫 Martin Lloyd Jones， 他说，因为摩西缺乏确据，摩西要追求确据。那摩西怎么求呢？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第十九节，上帝回答了，上帝说。我要把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你看18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的地方看，19节上帝说我要宣告我的名，所以这里的话就把神的荣耀跟神的名连在一起了。那么神的荣耀神的名的内涵是什么？在这里的话主要是从一个被约的百姓的角度来认识神的名，来认识神的荣耀，不是从一个 没有犯罪的天使的角度来了解神的名的荣耀，从一个被约的人犯罪的人 的角度来了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神的名神的荣耀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是告诉那些被约的人说，我有主权可以怜悯不配的百姓。摩西心里面的疑问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可以不施行审判？上帝为什么可以不按照西乃之约毁灭以色列人？上帝说我有主权，如果我要恩待我可以，如果我要怜悯我有主权可以。这个是堕落的罪人唯一的盼望。按照一般的道理，我们是被定罪，我们是死在罪犯罪恶过犯之中，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但是呢，按照神的主权的怜悯，我们有盼望。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名、神的爱领导我们，让我们归向他，让我们可以归向基督。我们既然归向基督，主耶稣的名跟荣耀也是到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啊，耶稣这个祷告呢，就让我们瞥见上帝的荣耀。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决定要把一个子民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在创世以前承诺他愿意为这个子民上十字架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与上帝合而为一，我们彼此间也能够合而为一。因为这样子的恩典啊，这样子的白白恩典，直到我们可以谦卑，恩典使我们谦卑，恩典使到我们可以合一。感恩的心就是帮助我们谦卑，谦卑才能够合一。更加具体的啊，耶稣谦卑自己为门徒洗脚，这个是奴仆做的事。耶稣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为门徒洗脚。那么当然这个有一点具体的果效，他们的脚洗完以后就干净一点了。但这个还有另外一根深层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啦，就是耶稣服侍我们。耶稣如何服侍我们呢？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喝了个苦杯。所以洗脚主要是指向什么？耶稣喝苦杯，耶稣服侍我们。那么耶稣就在13章33-35节他说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我怎么样子爱你们，你们也需要同样的彼此相爱。耶稣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所以当我们讲爱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必须要想到舍己这个词。在费城啊，有一间相当大的韩国教会叫 Emmanuel Church， 在47街，离我们家很近，我们家45街，他们47街。那么若干年前他们曾经分裂了，韩语部跟英语部分裂。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韩语部呢还是很怀念韩国的文化，他们还是属于韩国的某某长老会的总会。英语部呢想要参加美国长老会的。那么不但如此啊，有一次就因为西费城呢那个治安不太好，有一次在他们的停车场里面，一位执事啊被黑人打死了，抢劫死了啊。那么当然他蛮伤心的啊，然后那个韩语部的人就是思考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家啊？不能搬了，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整个医院买下来改装成了教会啊。我总是在想，他们跟那边应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其他的教会聚会，或者是看一两个神学院之类的。那或者是他们觉得我们要防备森严啊，可 可能是要把那个堡垒啊、城墙啊盖起来啊、卫兵啊什么的。但是呢，英语不是很不一样。在美国长大的人，一般的年轻人，他们很盼望教会跟社区有多一点联系，否则他们会觉得很孤单，觉得他们好像不太能够参与，真正的参与美国的社会。那么第一代的移民呢，好像那些韩国人呢，他们希望就是跟周围社区啊隔得越远越好，平常上班他们谈到说开小店铺啊等等啊，整天都要跟那个白种人、黑种人各种族群要互动啊。到了周末他们回到那个这个韩国文化的天下啊，就跟外面最好可以完全隔绝。那么英文部的人的话，他们是美国社会长大，他们就希望跟社会有更多的互动啊，更多的贡献。那么所以的话到后来就分裂掉了。我在想呢，追求主内的合一如果大家都更加谦卑一点，说不定可以说有一些人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希望韩国文化就让他们多一点享受韩国文化吧在教会里。另外一些人很盼望能够服侍社区，帮助社区里面的穷人，这就让他们就往上这方面去发挥嘛。上帝已经分配了恩赐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某一方面社区服务恩赐的人，就让他们多做一点社区服务。所以他多年来很多人是问我嘛，教会应该做多少的社区服务？我说每一个教会可以不一样，耶稣已经老早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你们教会一个这个社区服务恩赐的人都没有，那就不要做。如果有很多，那么就多做一点，是吧？这个就是按照耶稣分别的恩赐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从小做起一开始可以做的很小五个人的这个补习班之类的然后慢慢做大所以我是觉得他们不一定需要分裂，他们可以彼此服侍神的恩典教导我们谦卑，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合一，神的荣耀、神的名教导我们合一。请讲员，有些教会是中英文的，以前我在唐人街也是中英文，而且我们英文堂分出去之前我们都是在一起如果我讲中文的话，那Phil 就把它翻成英文，如果讲英文他就把它翻成中文，而且那时候所谓的中文是广东话，因为唐人街嘛那么有几个耳机普通话的人可以戴耳机听普通话的翻译。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特会宣教特会或者什么特会请讲员的话，两种语言的人也可以学习神迹中文堂的人可以说你们可以请一位英文的讲员翻译成中文吧，中文堂的人可以说你们就请这个英文的讲员翻成中文，转过来吧没关系，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啊对啊，不需要争权也不需要争取那个利益，爱心跟合一就是舍己就是舍己。双语教会、双文化教会本来就是很难一般你想把英文书讲到教会的建造、理想的教会、合乎神的教会都不讲双语教会，因为外国人他们通常都是英文，清晰的英文我这个双语教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 model 韩国教会也没有，华人教会也没有这个要我们走出一条路来我们找不到一条路嘛，外面找不到嘛，我们就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那走出一条路来主要就是要靠什么？舍己，舍己性的合一耶稣是舍己让我们可以合一 神的名，神的荣耀是让我们走这条路，就是实际的福音。好，最后一点，彼此相爱，实际的爱是深化合一的关键。那么深化合一还不够，跟着要守护人群。所以第三点是圣经的入世。第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十八节主耶稣说，你怎能差遣我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父怎么差遣，现在耶稣基督也差遣他的子民，那么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入世，却同时又圣洁。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念一下，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界上的时候说这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就恨他们，因为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有个界限，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手下，我们需要分别为圣，我们是主宝血所买来的百姓，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为圣。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有主的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可是呢，分别为圣并不是盖一个围墙，躲在围墙里面，我们还需要走出去，主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属于世界，但是要进入这个世界。好像主耶稣不属这个世界，但他是进入这个世界。法利赛人他们绝对不会肯跟当时的税吏一起吃饭，所以他们的眼中呢，税吏是跟罗马人立了约，有了合同，罗马人授权给他们受税，跟外邦人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有合约的，就长期不洁净了，一年365天都不洁净。所以如果我是法利赛人，我跟那个税吏坐下来吃顿饭，他就污染我了，我也变不洁净了。所以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税吏一起吃饭。那么耶稣有一天进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9章，那么全城的人都出来看耶稣，有一个税吏叫撒该，他爬到树上去要看耶稣。撒该呢是税吏长，耶利哥城啊可能是很有权很有钱，一定很有钱的，而且是全城的人都最恨的一个人，就是撒该。所以他心里面觉得进上帝的国他一定是没有机会如果全城的人排队就进天国的先后秩序，他一定排最后，这个是撒该那么结果耶稣走到他爬树上去嘛，要看耶稣嘛，耶稣走到树下就停下来了，他说撒该赶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这句话就是很惊人的话，因为他们的宗教里是法利赛人呢，绝对不跟税吏一起坐席的，耶稣却要住去撒该的家所以这一句话就让撒该知道原来天国降临也是为，主要是为罪人的降临的耶稣来是要接待罪人的，所以他匆忙的下来，然后马上他就说那个我财产的一半用来救济穷人那个敲诈了谁还他10倍，哇，这样他的钱都用的差不多了对，那么一下子钱就不这么重要他反而开始爱他的邻舍，是不是所以呢，蒙神所爱的人，他们会爱上帝，也会爱邻舍耶稣的厉害就是，他使到那个撒该脱胎换骨的改变只需要一句话。我讲了差不多40分钟了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耶稣一句话，撒该就脱胎换骨了。 我的一个儿子啊，就是老二啊，那么他在加州当那个 youth pastor 的这一个啊，他以前啊常常会跟他的老同学啊一起出去这个参加晚上的 party 啊、夜总会啊等等啊，他们就喝酒啊什么。那么我跟师母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啊？他说我不喝酒的，但是我需要去照顾他们、保护他们的啊。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喝醉了啊，那么他要这个让他们不会乱来啊，跟人家上床或者什么啊，而且他也要帮助他们那个平安的回家啊。所以呢，他说呢，很多基督徒呢，就是他们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啊，那么没有非基督徒朋友，非基督徒朋友要跟他们做朋友，就要跟他们去那种地方嘛啊。所以的话，他好几年呢维持这个做法。愿意走入这个人群了啊，那么主要就是他觉得是保护他们的，好像是个牧羊狗、牧羊一样的。他说他现在也是在做牧羊狗啊，那么他那个他也是一个什么后备警察啊，所以每一个月要巡逻几十个小时，所以他是说他一方面牧羊整个城啊，同时呢又牧羊教会里面的青少年啊，所以还是在做牧羊狗。最后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是世界感恩会 World Vision 他们多年来啊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model 啊，进入很贫穷地区啊，那个要先首先是助养那些最穷的孩子，那么助养的孩子还不够嘛，还需要照顾他们的家庭，照顾他们家庭还不够啊，还需要照顾他们的这个社区啊，那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现在有这样一个 model。就是他们有这个社区发展的专家，可能是帮助他们发展教育，或者是农业，或者是就是说干净的水啊，食水啊，等等啊，或者是micro loan 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创业方面得到一点帮助。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进去的时候就高高在上。因为很可能这个社区已经有别的机构、别的团体在那里在做这个发展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几个步骤的社区发展。那么这个 orange 颜色的是世界展望会的成功，蓝色的是当地的成功啊，就是本来是在那个地区的。所以呢，他们先会彼此介绍啊，我们是谁啊，你们是谁啊。然后第二步呢，他们要研究或者说是立蛋、经营蛋，就说你们现在做些什么啊？那么要什么？不是跟他们竞争啊，是要肯定的。第三步呢 ，what more can be done？ 这个社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然后第四呢 ，what will we do together？ 啊，可能有十样事情需要做。但是我们需要决定第一样是什么啊？那么跟着呢 ，Who will contribute what？ 你的我们什么样子分工合作吧？啊，你做哪一部分，我们做哪一部分？跟着呢 ，Who will how do we manage together？ 怎么样子可以不冲突啊？然后最后 how do we transition together？ 那么比如说这个 project 做完了，井挖好了，下一步可能就是卫生。真的吧，再下一步可能是教育，再下一步可能是经济发展，那么都是从这个助养儿童开始，所以一步一步来，那么这个是一方面要肯，就是说要不忘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身份，那么同时呢又需要入世，可以跟当地的人合作，我觉得这个 model 很好，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原则性的 model。主差遣我们，我们是世界的光。好，结论，天父把一个子民赐给基督。神的名使我们合一，神的名，神的主权的怜悯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彼此相爱，分别为圣，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做见证。我们祷告。 慈悲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和那个苦悲，主耶稣也把你的名你的荣耀赐给我们。天父，求你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心被恩感，让我们更加谦卑而愿意走这个舍己的道路，让我们真的能够合一，也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为主做见证。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